谢谢。我们在这个这也总是有点段落，断断续续的来讲这个。我们上一次我记得我们讲到了，就是预言的应验，好，预言应验，尤其讲到以赛亚书，以赛亚书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预言的应验，有没有记得？我上一次我记得我写了一个，没有笔了，没有笔，不要紧，没有算了，啊，不要紧，没有事，好。那个以赛亚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预言，这是在后面都特别特别提到，那我们看以赛亚书第这个第七章，十节到这个十七节，十节到第十七节。好，翻到了，好，我来读哈。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以赛亚说：“大卫家，你当听，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到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先，他所憎恶的那两王之地必至见弃。耶和华必使亚述王攻击你的日子临到，你和你的百姓并你的父家，自从以法莲离开犹大以来，未曾有这样的日子。好，我们就先停到这里。好，这一段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预言，这里面提到一个词汇，是在新约里面提到的。什么词汇？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是什么意思？
神与我们同在。
神与我们同在。应该旁边小字已经，这个地方小字已经说了。那后来，天使报佳音给这个这个什么牧羊的人，还有给这个什么的时候玛利亚的时候，说什么？你要生一个孩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他要被称为以马内利，好，就是神与人同在。那好像耶稣就应验了以马内利，对不对？没有问题吧？没有问题哈，在这个地方上都没有问题。但是中间有一个过程上，但这个应验的过程上出现一点问题，好。咱们先讲这一段，第七章。第七章的这个地方很明显，就是什么呢？我们先解释这段经文，好，一定要先解释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怎么回事呢？以赛亚去找当时犹大国，因为当时犹大分成南北两国，分成南北两国的时候呢，那犹大王呢，就是大卫的这个家族里边兴起的，长子长孙继承王位。但是北国就乱七八糟，好，并且北国那个时候已经灭亡了，好，已经灭亡了，所以北国灭国的时间很早，那南国最后灭国的时间稍微晚，稍微延续的时间比较长一点，但是这个南国的王呢也不怎么好，啊。我们有些人要在下半年的时候，我们会九月十月的时候，我们会上这个在神学院里上，我会教这个课程，就是旧约历史书，啊，那个时候我们就讲这个，特别讲到前边是讲撒母耳记上下，撒母耳记上下其实只讲两个王，三个人，撒母耳记只有三个人，谁？
扫罗、大卫。
扫罗、大卫、
撒母耳，
没有所罗门。
没有所
罗门。撒母耳高了扫罗和大卫，那谁就是撒母耳继上下。撒母耳继上下，完了紧接着，列王继上下，那就麻烦了，那就是一大堆，啊，那就是交替着讲。这个所罗门，就是这个南国北国，南国北国的就交替讲。哎，你这个你一定要回去看哈，你要上课，我知道有几个人去上课，你一定要把这个四本书，就是撒母耳记上下和列王记上下，一定要都看了。为什么？你一看了，你才能够，你看完了还得稍微分析一下哦，怎么回事？起码把故事先闹明白了。你上课的时候，要不然我讲的时候我会讲得很快，没时间给你这翻那个翻圣经哈。完了以后呢，他就来看，哎，每个王对每个王很有意思的，啊，那个大部分的王都是坏的，哎，其实这是影射我们人的哈，影射这人呢，就是说，你知道吗？人呢内心哈，大部分怎么样？包括你自己，你这一生之中，啊，一生之中你自己去想，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什么呀？坏念头比较多。部分，真的，这个人生就是这样，这很奇怪，这个人呢，就你说这个父母都是教好的，对不对？但是父母都教好的，是不是孩子一定按着好的做？大部分孩子都是什么？告诉说不可以这样，越是告诉他不可以这样，怎么样，越要这样，就是这样，人性都是这个问题。所以你不能光看王，好，这个王不过就是一个，因为他是一个代表。他不过就是他领头啊，就像那个我记得我读过一篇文章，中国女人为什么缠小脚？
嘴巴干跑。
不是，中国女王开始以前开始不缠小脚的，
李后就开始
啊，
从李后就开始。
为什么？
她就是为了走路的姿势，女外她经常这个嘛。
对，好，我忘记了是哪一个皇帝，他有一个妃子，那个脚长得特别小。
那个赵飞燕。
是哈，反正我记得细节我就不记得了，反正他的特别小。完了以后呢，结果呢，他就特别宠爱他。你知道这个后宫就是争宠嘛？那哇，他的脚特别小，还有啊，天天就这么宠爱他，就喜欢他的小脚。结果怎么样？这就影响。所以不只是影响后宫，所有的人都开始弄小脚，哈，结果就影响社会，整个最后就缠了多少年，好几百年吧。当然不是上千年了，缠小脚不只是几百年啊，上千年呢、啊，这就是皇帝弄出来的，这皇帝因为一个皇帝喜爱，结果就一路传下去。因为什么讲皇帝讲王就是这个原因。他王是一个国家的代表，他的喜好影响他的国民。好，所以为什么这个列王记里边只讲王不讲老百姓，这就是这个原因。他的那个信仰，他的好喜好全部都影响。所以这个是这样。所以在以赛亚书这个地方，就是以赛亚在这个以色列这个南北两国，其实到南国以北国已经灭了，南国已经也走到后期了，好，也走到后期了。那走到后期的时候，这几个王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好，不听神的话。所以在第七章的时候，结果以赛亚就来跟他警告，这就是前边第一节一直到第九节所讲的。所以说告诉他，哎，你前面有一些警告，告诉他。那警告完了以后呢？刚才我们念的第十节，这个耶和华小谕亚哈斯，这就是以赛亚说的，就是代表耶和华说话，就是说你可以求一个兆头，求一个兆头，就是说，那就是证明我刚才说的话是应验的。好，那结果呢？这个王说啊，还用了一个冠冕堂皇的话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哎，这不是试探，你要记得，这是神跟你说的，你可以求一个兆头，就是来证明我说的话。完了，他 不求。这个不是，根本不是他不想试探神，而是完全不相信以赛亚代表耶和华所说的话，所以他根本置之不理。但是结果以赛亚代表神就说出来了，主耶和华要给一个兆头。那个兆头是什么意思呢？刚才我读的那个经文，他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当他晓得弃恶则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蜜。就是他刚开始长大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个他呢吃奶油与蜜，那是什么意思啊？
生活
好，生活好了，你知道吗？那是那个意思，就是生活平安了，生活好了。就是说他到一定的年龄，弃恶则善，应该属于什么年龄？
12岁、
7、8岁、10来岁左右的时间啊，你得就是说他起码懂事了啊，不是一两岁不行。所以有一个孩子出生，他要到弃恶则善那个时候。下面有一句话，因为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则善之先，也就是说在他还没有稍微长大之先，也就是说他刚出生的那段时间那几年，好，你所厌恶憎恶的那二王之地必至见弃，也就是说你本来恨的那两个王结果怎么样？被灭了。就是那两个王欺负你的那个两个王被灭了，耶和华攻击亚述帝国的日子临到，是吧？哎，就提到这个，这是一个兆头。请问，我先说，先问这个，这个预言是预言耶稣吗？
有人讲吗？
啊，不，咱说这个地方，刚才我读的这段经文是预言耶稣吗？
时间不
对，啊，
时间不
太
对，
马上快发生，马上要发生的事。因为这些人当时听话的人可能都在没死之前都应该能看见要发生的事，啊，不是双重的，哎，对，就是先知的预言，它有一个近期的应验，啊，近期的应验，但是这个应验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应验，并不是一个，就是说那个预言真正那个预言的一个完整，不过就是一个提前让你看到，让你看到，你相信。你相信神与人同在，那神那先读这段经文的时候，那请问神与人同在带来的是什么？啊，天下太平，神亦与人同在，天下太平。神与人同在还带来什么？他刚才这个点讲的是什么？啊？选的那个叫太平，以脑内密带来的是什么？是，那是经文所说的，你把它总结一下。敌人被灭，百姓不用一些圣经的话，百姓被拯救。哎，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是。
哎，就是这个意思嘛。这个概念就是这个意思吧。所以以马内利带来的是拯救，带来的是和平，对吧？以马内利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是和平，带来的是敌人，神为我们阻挡敌人的攻击，对不对？ 但是从这个敌阻挡里边得到的结果是什么？以马内利带来的是神子民的拯救。 OK， 好，请问后来就是发生了，在近期就是发生了，是不是真的发生了？或者是说这么问，或者是说是不是一个完全的应验这个预言？为什么没有？
还是因为表述了要攻击以色列，
是没有了。
对，
对，
后面讲说亚述王会攻击以色列，
是，
却还是被，
就是说这两个王的攻击躲过了，后面还有，所以这是一个兆头，这不是一个最终的完美的应验，你知道吗？好，那看第八章，因为这还没完呢。结果，看第八章，啊，第八章我们看这个第三节，我以赛亚与妻子同时，她怀孕生子，耶和华给就对我说，给他起名叫啊，那个太难念了，哈，他。这个第四节，因为在这小孩子不晓得叫父母叫父叫母之先，大马色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鲁物必在亚述王面前搬了去。哎，听见了吗？那两个王是谁？大马色王和撒玛利亚王被亚述帝国给搬走了，俩王没了，没叫父叫父叫母之先，这就没了。结果耶和华又晓谕他说，这百姓既厌弃希罗亚流缓流的水，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好，这里边就指了希罗亚是以色列地的那个这个水，他就喜悦那个外邦地的那个水。好，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到，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必冲入犹大，涨溢泛滥，直到镜像。以马内利啊，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列国的人民呐、啊，任凭你们喧嚷，终必破坏；远方的众人呐、啊，当侧耳而听，任凭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任凭你们通谋，终归无有；任凭你们言定，终不成立。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好，哎呀，这段讲的怎么回事？我们还要继续分析，这段讲的怎么回事？
亚述王想先来攻打。
攻打谁？
攻打那两个王。
那两个王，好，先把那两个王灭了。以赛亚前面的预言，第七章的预言应验了吗？应验了。但是结果怎么样？这个继续再讲。
灭犹大，
还要冲入犹大，还要冲入犹大。不但光灭了两个王，还要继续冲入犹大。那继续冲入犹大的时候，那不是更倒霉？但是，
最后他们那个
什么意思？
就是列国的作恶必被毁灭。
嗯，是。但什么意思？
国就灭了。
谁国灭了？
犹大
国灭了，灭了怎么的？
可是以马内利。
为什么以马内利？啊？什么意思？虽然被攻击，遭受苦难，但是神在这个苦难之中给他们一个 promise， 是什么东西？以马内利， 并且在最后还做了个解释，因为虽然这样，因为是神与我们同在。请问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是不是前一段的经文已经应验了？但是这个应验是完全的吗？为什么不是完全的？因为那俩王室没了，有一段斩短暂的太平，但是他已经告诉你了，后边会紧接着怎么样，还有苦难会继续临到。但是以马内利不只是光光在那两个王的那件事上有那个过去，但是在后边他是应验在后面，就是即使我的子民受痛苦，但是神还是以马内利。另外这还没完呢哈，麻烦是出在这个地方，谁是那婴孩啊？等一下，先别说，一上来就说耶稣。谁？这个经文，我们在这个神学院那个神学界里讨论，争议大的不得了，吵死了。啊？
是他的妻子，因为他前面有说他有妻子同事。
对呀、啊，
对。不是他生谁生啊？
就说是他生的，因为他说四妻，并不是同女怀孕。
对呀、
啊，
不是同女，
所以是他的儿子，
一定是。
你知道吗？这个地方呢，这个，所以呢，这个地方就是很大的争议，因为在这个地方他提到了那个孩子，对吧？提到他未教父母之先，未教父教母之先，完了也会这个出现发生两亡，就结束了。所以首先应验的是谁？这个孩子，这孩子是谁生的？
他跟他妻子生的。
他跟他妻子生的。好，那这个前面就是有一个大问题了。那前面他预言的很清楚，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好，这个中文就出现这个很大问题，咱们就在文字上就开始拼命那会儿，就开始那会儿就是争议。好，到底原文那个字的是真的是讲这个没结婚的女孩子吗？啊，这个就出现了。好，后来呢，这个我们就看过很多的争议。其实呢，这里面主要的讲到的这个以赛亚在第七章的时候，他的预言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个童女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可以有双重的意思，啊，或者是说简单来说，你可以翻译成没结婚的女孩子就是一个处女，或者是年轻的妇人，或者年轻的 young girl， 你知道吗？或者是 young lady，你知道吗？所以他在这里面其实呢，本身这个用词呢有一点点的模糊，并不是非常的很绝对，并不是非常的绝对啊，并不是非常的绝对。那如果这么样说的时候，就是说第一个应验以赛亚跟他的妻子，那时候可能以赛亚还年轻，如果你看以赛亚书的时候，你发现以赛亚活得还挺久的，啊，他经历了很多个王啊，啊，他活得还特别久，所以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做耶和华的先知，啊，你知道以前的人年轻叫什么时候叫年轻？做先知，做先知什么时候叫年轻？30岁以前就是差不多，20岁左右的时候就叫年轻了，对不对？那什么叫年老？以前的人，
50岁。
那我现在是年老还是年轻？现代人完全概念就完全颠倒了 好，现在你现在五十岁的人就是年轻，对不对？那个什么七八十岁的那叫哦，中年，对吧？九十岁的走不动道了，哎，那才叫年老年。这个现代的人完全是颠倒了以前的这个概念，啊，所以以前人其实年轻，其实就是差不多就是二十岁左右就很年轻，完了呢，就过了四十岁、五十岁，一进入五十岁就是老年了。因为以前的人活过六十岁的都不多了。
那他们怎么还都有几百岁？几百岁？
那是最早的时候，那时候有几百岁，那时候空气好，没污染，吃藕干净。没有了，不是，因为上帝那个是创世纪的问题，那个上帝必须得让他活几百岁，并且活几百岁，活到他死的时候还能生孩子。因为他要不活得那么久的话，不生孩子的话，他那个地那得生多久才能生？你想想，从两个人变成天下充满了人，得生多久啊？生几千年都生不到那么多呀、啊，你知道吗？因为他没有那个基数嘛，所以一定亚当夏娃，我相信一件事，他活到九百岁前，临死前一年还在生孩子，同意吗？必须得这样啊，因为他不这样的话，那个人口的繁衍，他没办法弄那么多啊，所以他九百岁，他活生了九百个孩子，每年生一个，一定要这样的，因为他不这样的话，他不可能生那么多啊。
那再问一个问题啊，那所以再繁衍下来都是同样的父亲？
没有，当时的时候一定是同样父母。当时是，但现在就没有。现在不需要，因为你有这个人口的基数以后啊，人口基数以后，那是上帝后来在这个律法书里边有严格的禁止，就是不可以同父同母的，这个包括同父异母的，就是这个结婚呢、啊，那是严格的禁止，说那是不道德，啊，那个是有严格的禁止，但是其他的以前的时候没办法。你必须得是这样啊，所以那个不只是亚当夏娃活了九百岁，你看那个谁，那个叫什么，诺亚方舟的时候，他也活了六百岁，他一定要这样啊，他不那样的话，他没法繁衍的那么快。那个时代的人一定就是这是上帝的旨意，知道吗？那现在的人呢？上帝，这不是现在，这不是上帝的旨意。现代人是自己给自己让自己活得长一点，因为人不想死了。其实人早晚一死哈，为什么要不想死呢？其实人快快乐乐的死去，面对死亡其实才是真正的是一个快乐，而是惧怕的死亡那是其实是很痛苦的。啊，其实人活着真的是有点活着有点意义，而不是那个什么。好，不讲那个东西。讲回到这个地方，所以从这个地方要讲，或者是这么讲，童女怀孕生子，以赛亚的妻子生可能是一个年轻，他那时候年轻，所以年轻的妇人生了一个孩子， primary 就是初步应验了这个预言，对不对？但是这个预言某种程度上不是完全的应验，所以完全的应验就应验在耶稣的身上，那就是他的母亲真的是一个童女，怀孕生子，被称为以马内利。好，刚才我们说以赛亚生下来的这个孩子被称为以马内利，对吧？哎，怎么不知道呢？
对
呀、啊、以赛亚的孩子被称为
以马内利，
这个以马内利带来的是什么？ 带来是什么？刚才我们讲了，带来是什么？是果效，什么？天下平安，民敌人被废灭，百姓神的子民得到拯救，对吧？好。
那再问一个问题，你刚刚讲的那个孩子是不是这个名字很长的这个人？
啊，是。
就是他吗？
就是他。就是他，他那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他的名字意思是这个，呀，杀戮。其实他就是一个杀戮和那个什么，啊，但是后边也被称为以马内利。OK， 好，这个，那这个以马内利应用到耶稣的时候，刚才我们说那个以马利带内利带来的果效，耶稣来了怎么样？不是光同在，同在是以马内利完了以后，先等一下，前面刚才我们说的以赛亚那个带来的拯救带来的以马内利是什么？和平，敌人被灭，神子民的拯救。那耶稣来了呢？同样的东西，哎，一定要同样，因为你要预言，就是说在这个地方预言了，那个果效带来的那个下边那个果效是同样的，什么？和平。耶稣带来和平吗？平安。和平不就是平安吗？带来了吗？当然了啊，平安夜就是平安嘛，哎，他就是带来的那个平安嘛。完了以后他还带来什么？
敌人剿
灭啊，
剿灭敌人。
他耶稣带来的敌人是谁？那天我们看的那个电影的时候，哐的一声，
撒旦
蛇撒旦。
啊，他胜过什么？撒旦在掌管的是什么？
罪。
还有什么？
死亡。
所以耶稣来了以后，他得胜什么？
再胜罪和死亡。
完了，结果怎么样？什么拯救？永生。以色列人懂得这个道理吗？以色列人也盼望着，当时这个王来了带给什么？因为他们也读以赛亚书啊，你知道吗？当时也读以赛亚书，埃提阿伯的太监读的什么书？以赛亚书，你知道吗？完了最后他说我没读懂，结果腓力就上去帮他讲解，讲的是同样的事啊，讲的什么道理？以色列人盼望着这个救主到来，也是三样东西。第一个是什么？和平，没有战争。well， 这个是他们的每个人的愿望。敌人被消灭，谁是敌人？当时以色列人的敌人是谁？罗马。结果很多人就问他，纳税给该撒，你纳税给该撒吗？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是要起来反抗还是不反抗？哎，效忠该撒。第三，拯救从哪儿得拯救？你要是明白这个道理，你就明白为什么一个礼拜以前耶稣进城的时候，骑驴进城的时候，那些人就拼命的欢呼。那一个礼拜多以后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全城的百姓没反应，能够明白了吗？因为他们抱着这个期望来的，盼望着这个人能起来，结果这个人 不说话，没有为自己辩护，没有呼吁他的臣民为他征战。你知道吗？如果从政治的角度，耶稣站起来登高一呼，底下会突然间造反的，因为罗马的驻兵其实在每一个地方驻的都很少，意思意思罢了。他是靠着那个国家的那个势力压着，但是呢，真正当地的驻军很少。好，如果底下的人拼命往上一冲，这个当地的驻军那点的兵一点都没有了。但是耶稣当时没有任何的辩解，所以这些他都没有做到。他没有做到，当然大家就很失望了，就任由他怎么样，就死吧。没想到以马内利带来的这三样怎么样都有了，但都不是我们当时那些人所期望的。好，那当时所期望，所以这个应验真的应验在他的身上。这里有人就问，为什么这个耶稣这么好，那他自己的兄弟姐妹反而不信他，包括他的族人不信他？其实跟这个很大的原因就在直到今天，因为今天他们还是觉得这个耶稣没有带来我们这个以色列民族的任何的实惠的这个利益，没有任何实惠利益，你不觉得吗？那以色列复国是算是他的复国吗？不全是。好，哎，你们在座的有几个要去以色列？你会去啊？别人呢？没有去啊？啊，到时候会讲这个东西。那个以色列复国其实是政治性的，好，不是真正在圣经里预言的那种属灵性的，没有，完全不是，啊，不是那种。好，这个我们就能够大概有一些了解吧，可以了吗？以马内利。从 terminology 来说，就是从这个字词的来讲，这两个是两个不同的词。以马内利表明是神与人同在，就是表明这孩子出生带来一个果效，就是神答应他的子民，神不会离弃他们。这就是第七章和第八章里面所讲到，神不离弃他的百姓，即使他们在痛苦之中。
可是新约那里是福音，就是在盼着弥赛亚，他们没有盼这个
以马内利。
对，
但是当天使说他的名要被称为以马内利的时候，那个消息传出来，他们以色列人都懂得，以马内利就等于他们所盼的弥赛亚。弥赛亚是一个人，以马内利是个称号，是那个人的称号，或者是说那个人所带来的果效是什么果效？就是神不抛弃我们。
所以说，以色列人
非常明白，应该非常懂。
还要为什么还要和大卫的子孙连
接？哦，必须的，因为那个你这个地方没有讲，这个地方没有讲。那这个是在先知书里面。你看大先知和小先知书里面都不断的重复的出现，那神借着各个先知不断的 promise 说，大卫的后裔虽然灭国，但是大卫的根一定要兴起，那根就是说在他家族里边一定要兴起一个人来，那就是弥赛亚。好，弥赛亚这个词呢，其实在旧约的圣经里边并不是非常的明显，啊，只是到这个新约的时代，尤其在两约中间的时候就开始出现这个词，这是一个变成一个专有的名词，就是那个弥赛亚。 啊，那实际上是，那就是后来就是那个耶稣的门徒，有一个门徒就跟另外一个他的兄弟就讲啊，我们碰见弥赛亚了。哎，那就他就是哎，那就指的那个地方，那就是说他们以色列人就给这个弥赛亚，其实弥赛亚翻出来的意思简单，你就翻出来就是救主的意思，哎，就是拯救者、救主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就是他们一直所盼望的。但是这个东西呢，是贯穿在整个的旧约的先知书里面，不断不断重复的出现。所以这两个东西既有联系又有分别。OK。
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也在明
白
弥赛亚。
对。
北国的。
北国的 ，Yeah。所以撒玛利亚妇人也说：“我们在等弥赛亚。”
对。
那是谁呢？他说：“跟你说话的就是。”他就突然间就说：“哎呀，我们碰见那个谁了。”你看，他回去就去讲。可以吗？可以，还有点时间，那这个我再稍稍讲一点点。好，这个先知的预言其实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好，那有机会呢，你们就是看这个先知书的时候去，其实看一看。好，先知书里面它穿插在先知里面，这个我可能明年会在神学院里教这个先知书，啊，就特别讲先知书。先知书来就去看怎么样的先知书，可能是讲以赛亚书。好，我们特别来看一下，就是另外刚才我们叫先知的预言。好，预言呢，那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当时有一个近期的预言，那近期的预言的应验不代表是一个完全的应验，那它预兆着实际是一个更远的一个完全的应验。这个呢，我们要有一个概念，啊，那这个包括上一次我记得我讲过以色列的回归，第一次的回归是不是完全的应验？没有，因为他们回归既没建国，啊，又没有这个真正的这个独立，啊，连王都没有，啊，你知道为什么有一个所罗巴伯？为什么老提到他？啊 ？No， 他什么领袖 ？No， 所罗巴伯既不是祭司，又不是先知，为什么先知书里不断的提到以所罗巴伯？啊？因为他是应该继承王位的，他本来应该继承王位的。但是他们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之下，他不可能继承王位，所以但是他代表着那个王位的继承者，所以他经常要站出来，所以他那个里边先知书里边就经常提到所罗巴伯，原因就在这里，啊，他是继承王位者，啊，OK。所以但是他那个种的不是真正的复国，所以那个王不算，那个不算在那个真正的那个预言的那里边，就是要来的那一位不是，所以要等，所以今天以色列人还在等。 OK， 以色列人还在等，
就是在重复后面的两句，就是说现在以色列还在等那个
王，
就是说
因为那个必须得是大卫的子孙，不是，他是第一次还没来。
哦，他认为说耶稣根本就
不是耶稣，
不是耶稣。
他认为那个是外，就是以色列现在认为那个不是。
以色列没来。
对，还没来呢，第一次还没来。如果要是第一次他们都相信了的话，那就以色列就全都是基督徒了。但是以色列人就现在都不是基督徒，就是这个特点。
大概10%的以色列人是
基督徒？非常少，可能。连1/10都不到吧，非常非常少。我们这边有啊，
现在好像是不是以色列人也开始慢慢
？No， 非常少，还是非常少，
还是非常少，
因为他们觉得 他们因为这么样说，以色列人呢，你去到那个，你去到这个以色列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一类的东西。那这一类的东西就是说，他们有特别的装束。好，他以色列人呢就变成了分成两派。你跟那些以色列的出租车司机啊，或者跟他们去聊天的时候啊，你就跟他们就会发现这个问题。他们说他们就分成两派，一派呢是这个 secular， 你知道吧？一派呢就是那个，就说或者说一派呢是就是怎么说呢？
世俗。
世俗的一派是这个orthodox 或者是叫做什么？中文叫做什么？正统的，或者因为它不是光正统的问题，传统，它也不是传统，是他们完全生活就像法利赛人一样，你知道吗？并且他们不做工的，你知道吗？他们不做那个世俗的工作的。我跟以色列人他们有交谈，我就问他们怎么样，他们说他们不做世俗工作，这种人很少，就有点像那个 monk 一样，就是那个修士一样，他们就在一个地方。就是聚集等候，你知道吗？完了以后呢，他们的穿戴穿着就像那个拿西尔人对，拿西尔人一样啊。拿西尔人那他们不留，有些留胡子啊，有些就是留头发，留头发不留全部的。男人呢留那个边边一点点，所以你看到这些人的时候，他们以色列人都肃然起敬。那剩下的一群人呢，就开始天天为这个世俗的事就在那儿打拼，啊，那我说谁来供养呢？是政府供养吗？我就问他们，他说不是。哎，那因为这群人呢受到社会上的尊敬，所以社会上的人就供养他们，你知道吗？社会的人就供养他们，所以他这群人数量不多，但是有，啊，在纽约，你就在纽约的街头上经常碰见这一类人。那个纽约的街头是 Queens 好像是吗？ 你没去过纽约啊？哎呦，一定要去一下。那个纽约有一个，好像记得我是 Queens， 就是那个外边，不是纽约那里边啊。那个 Queens 还是 Brooklyn， 是那个地方，他们有一群的地方都是那个犹太人聚居区。那一群犹太人呢啊，旁边住的都是什么人呢？都是华人。所以这个犹太人特别跟华人能够凑在一起，犹太人跟白人受不了，白人跟他们世仇似的。直到今天，你不要以为美国好像对犹太人那么好哈，你跟白人你跟他们聊聊，就是很多白人很讨厌他们。在座的谁跟犹太人跟工作过，在犹太人的公司里工作过？
同事
还不太一样，你得是你的老板是犹太人，你才深有体会。
你的老板是
犹太人，那个觉得好吗？
很好。
真的，那是美国犹太人，那么都变好了。但是我曾经有过很短的时间跟犹太人有过一点点的，我就发现那犹太人他跟你算账的时候可是厉害的很呢。哦，你曾经讲过什么话？跟你说一条条给你弄得你。最后反正就没钱了。不是记忆力好，他就给你算账，跟你算的时候，哦，最后就是不给啊，最后就是反正最后就没了。因为你没我跟你说哪哪哪哪你没做到，或者是你说你那个当时怎么样，哇，说的这么，算了，反正就这样呗，你知道。所以他这种的做事方法其实带来的后果就是以色列人就是美国白人他们很讨厌犹太人。所以欧洲人为什么恨犹太人其实是有原因的啊，你不要说没有原因，那个其实是真有原因的，这是犹太人自己他们搞出来的啊。完了以后呢，这个但是犹太人他们就是这样，他们就一群这个很少的这个就是什么保守的那一群人，他们就在那儿，就是读经、祷告，就是等这位救主。但是，另外一大群就是很世俗的这种犹太人，这群人影响着这大批的犹太人。所以，大批的犹太人其实对圣经也是模模糊糊、不清不楚，就像天主教国家的时候那个天主教徒似的。 啊，天主教国家的很多天主教徒，他们一年就去过这么几次，或者一生就去几次教堂的那种天主教徒。犹太人有好多犹太教徒都是那一类的犹太教徒，所以他们完全闹不清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好，所以成为真正犹太人成为基督徒的，大部分都是比较认真追求的。认真追求，当他们认真追求的时候，他们偶尔能看到基督徒的新约的时候，他们就会突然间意识到，哎呀，好像我们弄错了，耶稣已经，那个救主已经来了，弥赛亚已经来了。所以他们有些人就开始转到基督教，啊，这种的数量不多，啊，这种数量不多。他你跟犹太人传教非常困难，非常非常困难。就有机会啊，有机会我们在这个就是 Good Friday 的时候，哪一次我们看看，我去找一些我们周围有一些这个犹太人的会堂，让他们帮我们领一次那个 Passover 的晚餐。因为我们教会人不多才反而容易办这个，人多了反而办不了。哎，我们就在这个教堂里边，就是餐厅里边摆一次这个逾越节的晚餐，要不要？
好，
因为我认识一些那个朋友都是那个犹太人的，他可以来帮我们 set up， 可以给我们讲解。我还认识一个，他还是个犹太人，他还会讲中文的，他在中国生活过，他娶了个太太是中国人。我可以跟他联络，看看能不能给我们有一个啊一个讲解，就是 Passover 到底是有什么意义啊。因为 Passover 他们就是说，他们有很多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些习惯都在这个 Passover 就是逾越节里边就传下来，但是这些传下来的实际是代表着等待那位神的羔羊的来到，但是结果他们一直没有意识到。所以他们当他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他们就在重新解释这个 tradition 的时候，传统的时候，他们就说其实这个羔羊已经来了，其实已经来了，但是为什么我们还要在每年都在那儿等呢？就是这个。所以这个我让我们基督徒知道一下也挺好啊，以后不能再讲了。
如果那个说是把你刚刚讲的那些那个我们对于以色列人他们对神对基督的这种想法跟他们讲的话，他们回答会是怎么样的？因为一般都是你刚刚提到了，
他们基本上不会这个你要 serious 坐下来跟他聊天的话，他会有很多他们的标准答案。
对，
标准答案就像这么说，你跟一个摩门教徒你说这个你错了我对了，基本上没用，你知道吗？但是你要是对一些这个你去圣地的时候哈，你就会发现这些犹太人都是基督徒。
我至少想法
不是做生意他是做生意的，还得跟你讲这是耶稣在那儿啊，这里是什么什么完了最后就是拿钱了他是做生意，你就会发现那里边所有的这个回教徒，因为他们开车的都是那个巴勒斯坦人啊，开车司机服务的也很多都是巴勒斯坦人啊，开店的都是犹太人啊，开那商店的赚大钱的都是犹太人。那你看到他们的时候，你就突然间发现这些人都是基督徒讲的全是圣经耶稣里边的事儿，圣经熟得很，每一个地方在怎么回事他都给你讲得非常熟啊。但是你千万不要以为他们都是基督徒，他们都不是，他们是为做生意。
David 他的意思大概就是说，那犹太人啊，就是他们犹太人反驳耶稣是弥赛亚的理由是什么？
理由主要的是他死了。他们不能够相信他从死里复活，这就是最主要的原因。 回教徒，把耶稣作为一个先知 ，one of the, not the last one 的先知，因为 the last one 是那个穆罕默德，公元后六百年出现的那个，啊，穆罕默德，所以他不是 last one， 他是 one of the great prophet。那为什么他只是 prophet， 不是 Messiah， 不是救赎主？你知道吗？原因，因为他们也不相信他复活。因为你知道吗？一旦他复活，这就完全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一个人从死里复活，在地上就可以从死里复活，那他在地上他要讲的东西完全就不一样。如果他死了，只是灵魂升天了，那个就变成了大家都是这样，有什么区别呀？所以相信死里复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基督教徒这个跟别的地方宗教都不一样的地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他成为我们的救赎主。若他不从死里复活，他就不是我们的救主。因为刚才我们说不能胜过什么，他没有得胜，他没有得胜。弥赛亚或者是以马内利必须有一样东西是什么？得胜。但是他胜过了，他要是没胜过，不是你弥赛亚。可以了。
那个摩门教相信死里复活。
摩门教相信死里复活，但是摩门教它最大的问题是，它把耶稣基督的身份降低。他说他是守生的。他解释那个守生的那一段经文是说，他不是说，圣经里确有其就是讲那个 first of all， 啊 ，first， 那个守生的，但是那个守生的意思讲到的是，就是。你知道这个神跟子他是同等的，你知道吗？同等的意思就是说他是所有的那个这个儿子的，他是带领者，你知道吗？他此儿子非彼儿子，你这应该是这样的解释，所以他是平等的。但是在摩门教的解释里边，他就说他是被造物。否认他是创造者，因为我们三位一体的神是他是创造者，他参与创造，但是他说他是被造，他是先被造的，他是 great man savior prophet no problem， 你知道吗？所以这些他们都 OK， 但是他不是 OK。 某种程度上小声讲，安息日会也有这个问题，你知道吗？所以为什么传统的基督教对安息日会也有一点点的问题，就是这个原因。他们在这个方面上也是有一点点的问题。OK， 好，不能再讲了。好，我们祷告。主啊，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段的时间讨论你的预言。主啊，我们是何等有福，我们今天有救主在我们的中间，有这样的好消息带领给我们，有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真的是我们所有应该有的我们都有了。主啊，也就求你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用坚定的信心来跟随，真的是把这位救主当作我们的帮助带领者，我们跟随他。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早上的时间，你带领我们主日在一起在你面前的敬拜，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